202集。
虚竹依着那女童所授的运气法门试验轻功，他运动真气，存想玉枕穴，双膝微屈，轻轻地往上一弹。这一次越将上去，身子犹似缓缓上升，虽在空中无所凭依，却也能够转折自如。他大喜之下叫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！”不料这一开口，便泄了真气，遍及跌落。幸好这一次是笔直的落了下来，双脚脚板底撞的是隐隐生痛，却没有跌倒。那女童骂道：“蠢材，你要开口说话，先得调匀内息，第一步还没学会呢，就想走第五步、第六步了。”啊！虚竹说：“是，是，是小僧的不是。”又再次依法提气上月，轻轻落在一根树枝之上，那树枝晃了几下，却未折断。虚竹心下甚喜，却不敢开口，依着那女童所授的法子向前跃出，平飞丈余，落在第二株树的树干上，一弹之下又跃到了第三株树上，气息一顺，只觉得身轻力足，越跃越远，到得后来一跃竟能横越二树，在半空中宛如御风而行，不由得又惊又喜。雪峰上树木茂密，他自树端枝梢飞行，地上无迹可寻，只一顿饭时分已深入密林。那女童说：“行了，下来吧。”虚竹应了一声是，轻轻跃下地来，将女童扶出布袋。那女童见他满脸喜色，说不出的心痒难搔之态，骂道：“没出息的小和尚，只学到这么一点粗浅微末的功夫，便这般欢喜。”哼！虚竹说：“是，是，小僧眼界甚浅。姥姥，你教我的功夫大是有用。”那女童说：“你居然一点便透，可见姥姥法眼无花。小和尚身上的内功并非少林一派，你这功夫到底是跟谁学的呀？怎么小小年纪内功底子如此深厚啊？”虚竹胸口一酸，眼眶不由得红了，说道：“这是无崖子老先生临死之时，将他老人家70余年修习的内功硬生生的逼入小僧体内，小僧实在是不敢背叛少林改投别派，但其实无崖子老先生不由分说便化去了小僧的内功，虽然小僧本来的内功低浅的紧，也算不了什么，不过小僧练起来却也费了不少苦功，无崖子老先生又将他的功夫传给了我，小僧也不知道是福是祸，该是不该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小僧日后回到少林寺去。总而言之，他连说几个总而言之，却不知道如何总而言之。那女童怔怔的不语，将布袋铺在一块岩石上坐着，支疑沉思，轻声地说：“如此说来，无崖子果然是将逍遥派掌门之位传给你了。”虚竹说：“原来你也知道逍遥派的名字。”他一直不敢提到逍遥派三个字，苏星河说过， 若不是本派中人听到了逍遥派三个字，就绝不容他活在世上。现下听到那女童先说了出来，他才敢接口，心想，哼，反正你是鬼不是人，人家要杀你也无从杀起。那女童怒道，我怎么不知道逍遥派啊？姥姥知道逍遥派的时候，无崖子还不知道呢。虚竹说，是是，心想，说不定你是个数百年前的老鬼，当然比无崖子老先生还老得多了。只见那女童拾了一根枯枝，在地上积雪中画了起来，画的都是一条条的直线，不多时便画成了一张纵横十九道的棋盘。虚竹一惊，他也要逼我下棋，那可糟了。却见他画成棋盘之后，便即在棋盘上布子，空心圆圈是白子，实心的一点是黑子，密密麻麻将一个棋盘上都布满了。只布到一半，虚竹便认了出来，这正是他所解开的那个真龙。心想，哦，原来你也知道这个真龙。又想，莫非你当年也曾经想去破解，苦思不得，因而气死了？想到这里，背上又感到了一层寒意。那女童布完真龙，说道，你说你解开了这个真龙，第一子是如何下的呀？演给我瞧一瞧。虚竹说，是，当下第一子填色一眼，将自己的白子儿胀死了一大片，局面登时开朗，然后依着段延庆当日传音所示反击黑棋。那女童额头汗水层层而下，喃喃地说，天意呀，天意，这天下又有谁能想得到这先杀自身再攻敌人的怪法呀。待虚竹将一局真龙解完，那女童又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，这样看来啊，小和尚倒也不是全然的胡说八道。无崖子怎样将七宝指环传给你的，一切经过你详细的跟我说来，不许有半句隐瞒。虚竹说，是。于是从头将师父如何派他下山，如何破解真龙，无崖子如何传功传指环，丁春秋如何施毒暗杀苏星河与玄难，自己如何追寻慧芳诸僧等情，一一说了。那女童一言不发，只等他说完，才道，这么说，无崖子是你师父，你怎的不称师父，却叫什么无崖子老先生啊？啊！虚竹神色尴尬，说道：“嗯，小僧是少林寺僧人，嗯，实在不能改头别派。”那女童说：“你是决意不愿意做这逍遥派掌门人的了？”虚竹连连摇头，说，万万不愿。那女童说，那也容易啊，你将这七宝指环啊给了我也就是了，我带你做逍遥派掌门人如何呀？虚竹大喜，说，那正是求之不得呀。从纸上除下宝石指环，交给了那女童。那女童脸上神色不定，似乎又喜又悲，接过指环便往手上戴去。可是她手指细小，中指与无名指戴上了都会掉下来，勉强 戴在大拇指上，端详半天，似乎很不满意，问道：你说啊，无崖子有一幅图给你，叫你到大理无量山去寻人学那北冥神功，那幅图呢？虚竹从怀中取了图画出来，那女童打开卷轴，一见到图中的宫装美女，脸上倏然变色，骂起来了：他要这贱婢传你武功，他临死的时候仍是念念不忘这个贱女人，还把她画得这般好看。霎时间满脸愤怒妒忌，将图画往地上一扔，伸脚便踩。虚竹叫道：哎呦！连忙伸手抢起来。那女童怒道：你可惜吗？啊？虚竹说：这样好好的一幅图画踩坏了，自然可惜。那女童问：这贱女子是谁？乌鸦子这小子有没有跟你说？虚竹说：没有。心里想，怎么乌鸦子老先生又变成小贼了呢？那女童怒道：哼，小贼痴心妄想，还道这贱女人过了几十年还是这等容貌呢。呸，就算当年她又哪有这般好看了。越说越气，伸手又要抢过画来撕烂。虚竹连忙缩手，将图画揣入怀中。那女童身矮力微，抢不到手，气喘吁吁的不住大骂：没良心的小贼，不要脸的臭贱女人。虚竹惘然不解，才想这女童附身的老鬼定然认得图中美女，两个人向来有仇，是以虽然不过见到一幅图画，却也怒气难消。那女童还在恶毒咒骂，虚竹的肚子里头突然咕噜咕噜咕噜的响起来了。她忙乱了大半天，再加上狂奔跳跃，粒米未曾进肚，已经是十分饥饿了。那女童说：你饿啦？虚竹说：是，这雪峰之上只怕没什么可吃的东西。那女童说：怎么没有啊？雪峰上竹鸡最多啊，还有梅花鹿和羚羊。我来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轻功，再教你捉鸡擒羊之法。然后虚竹不等他说完，急忙摇手说道：出家人怎可以杀生啊，我宁可饿死也不沾荤腥。那女童骂道：贼和尚，难道你这一生当中啊就从来没有吃过荤腥吗？虚竹想起来了，那一天在小饭店中受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姑娘捉弄，吃了一块肥肉，喝了大半碗鸡汤，苦着脸说：小僧受人欺骗，吃过一次荤腥，但那是无心之失，想来佛祖也不见罪的，但要我亲手杀生那是万万不干的。那女童说：你不肯杀鸡杀鹿，却愿意杀人，那更是罪大恶极。虚竹奇道：我怎么愿意杀人了？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那女童说：还念佛呢，真好笑。你不去捉鸡给我吃，我再过两个时辰便要死了，那不是给你害死的吗？虚竹搔了搔头皮说：这山峰之上想来总也有草菌竹笋之类的东西，我去找来给你吃。那女童脸色一沉，指着太阳说：等太阳到了头顶，我要是不喝鲜血
就非死不可。
虚竹十分害怕呀，惊道：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喝鲜血呀？
心下发毛，不由得想起了吸血鬼。
那女童说：我有个古怪毛病啊，每日中午啊，倘若不喝鲜血，全身真气沸腾，自己便会活活的给烧死，临死时狂性大发，呵呵呵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。
虚竹不住的摇头说道：不管怎样，小僧是佛门子弟，严守清规戒律，别说自己绝技不肯杀生，便是见你起意杀生，也要尽力拦阻的。
那女童双目向他凝视，见他虽然有惶恐之状，但其意甚坚，显然是绝不会屈从的。当下呵呵几声冷笑，问道：
呵呵你啊，自称是佛门子弟，严守清规戒律，到底都有些什么戒律呀？
虚竹说：佛门戒律有根本戒、大乘戒之别。那女童冷笑着说：
呵呵，花头倒也真多，什么叫根本戒、大乘戒呀？
虚竹说：根本戒比较容易，共分四级，首为五戒，其次为八戒，更次为十戒，最后为具足戒，一级250戒。五戒为在家居士所持：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邪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。至于出家比丘，须得手持八戒、十戒，以至250戒，那可比五戒精严的多了。总而言之，不杀生为佛门第一戒。
那女童说：我曾听说，佛门高僧欲成正果，须持大乘戒，称为十忍，是也不是呀？嗯。
虚竹心中一寒，说道：正是，大乘戒注重舍己救人，那是说为了供养诸佛、普度众生，连自己的性命也可以舍掉，倒也不是真的虚行此实事。
女童问道：什么叫识忍呢？
这虚竹武功平平，佛经他可背得熟，说道：
一割肉似鹰，二头身恶虎，三砍头谢天，四折骨出水，五挑身天灯，六挑眼不失，七包皮书经，八刺心绝志，九烧身供佛，十刺血洒地。
他说一句，那女童冷笑一声。待他说完，那女童问道：
割肉似鹰是怎么回事啊？
虚竹说：那是我佛释迦牟尼前生的事，他见有恶鹰追鸽子，心中不忍，藏鸽于怀。恶鹰说道：你救了鸽子，却饿死了我，我的性命岂不是你害的吗？我佛便割下自身血肉喂饱了恶鹰。
那女童说：头身恶虎的故事想来也差不多了吧？
虚竹说：正是。
那女童说：照啊，佛家清规戒律博大精深，岂仅仅不杀生三个字而已呀？你如果不去捉鸡捉鹿给我吃，便须学释迦牟尼的榜样，以自身血肉供我吃喝，否则便不是佛门子弟了。
说着拉高虚竹左手的袖子，露出臂膀，笑道：
我吃了你这条手臂，也可以挨得一日之饥。
虚竹一瞥眼儿，
看到他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，似乎便欲一口在他手臂上咬落。本来这个八九岁的女童人小力微，绝不足惧，但是虚竹心中一直想着她是个借尸还魂的女鬼，眼见着她神情不正，不由得心胆俱寒，大叫一声，甩脱她手掌，拔步便向山峰上奔去。她心惊胆战之下，这一声叫的甚是响亮，只听得山腰中有人长声呼道：“在这里了，大伙向这边追呀！”呼声清朗洪亮，正是不平道人的声音。虚竹心道：“哎呦，不好！我这一声叫可是泄露了行藏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要带回去背负那女童，实在是害怕，但要说置之不理，自行逃走，又觉得不忍。站在山坡之上犹豫不定，向山腰中望下去，只见四五个黑点正在向上爬来，虽然相距尚远，但终究必会追到。那女童落入了他们手中，自无性理。虚竹往下走了几步，说道：“哎，你如果答应不咬我，我就背着你逃走。”那女童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来的那五个人呢，第一个是不平道人，第二个是乌老大，第三个姓安，另外两个人呢，一个姓罗，一个姓利。我教你几手本事，你先将那不平道人打倒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微笑着说：“只将他打倒啊，令他呢不得害人，却不是伤他性命，那就并非杀生，不算破戒了。”虚竹说：“为了救人而打倒凶徒，那自然是应该的。不过那不平道人和乌老大武功甚高，我怎么能打得倒他们呢？你的本事虽好，这片刻之间我也学不会呀。”那女童说：“蠢才呀，蠢才！那无涯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师父，苏丁二人武功如何，你可是亲眼见过的，徒弟已然如此了，师父可想而知啊。他将他自己七十多年来勤修苦练的功力全都传给了你了，啊，那不平道人、乌老大之辈如何能与你相比呀？你只是蠢得厉害，不会运用而已。你去将那只布袋拿来啊，右手这样拿住了啊，张开袋口啊，把真气啊运到左臂，左手啊在敌人的后腰上一拍。虚竹依法照学，手势甚是容易，却不知这几下手法如何能打倒那些武林高手。